弟兄姐妹平安，请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1章。28-32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1章28-32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马太福音第21章28节。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经文我们暂时看到这个地方，请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感谢真爱的救主，你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你那长阔高深的爱使我们有这样的福分成为你的儿女。感谢主耶稣基督今天下午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使我们能团聚在这里，一起来面见你的面，一起来思想主你的话语。求我主耶稣基督此时此地借着圣灵保惠师凝格在我们中间，求主借着圣灵向我们每个人说话，你清楚地了解我们个人心里真实的光景。求主叫我们有软弱的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得以刚强，我们心中有各种忧虑的因着圣灵的恩典就得以卸下。求主重重足足地赐下你的爱、怜悯与恩典，使我们每个人在这里再一次的完全被你得着。我们如此恭敬仰望交托，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处经文是四卷福音书里面独有的一段，以致平行的马可和路加并没有记载耶稣的这一段话，独有在马太福音插在法利赛人和文士询问耶稣、质问他的权柄，以及耶稣用一个凶恶的严酷的比喻中间，马太独独插入的这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内容，这也独显了马太的特点。马太这一卷书是要写给犹太人的，证明耶稣就是犹太人的君王。而往往在马太的笔调中，犹太人之中有不少的人原本是最有资格配得救恩，也应该是最先得到主的恩典的，但是却令耶稣非常的失望。这个故事讲起来特别的简单，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时常会出现。一个原主，他有两个儿子，那么他就对大儿子说，你今天去葡萄园里做工。于是大儿子就对父亲说，我不去。但是呢，他后来想一想就懊悔了，就去了，没有讲为什么懊悔。反正父亲对他讲的时候，他直接跟父亲讲他不去。但是呢，后来想一想，什么原因促使的不知道，什么事情、什么故事、碰见什么人、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 反正他懊悔了就去。父亲呢又对小儿子说，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这个小儿子呢立刻对父亲说，我去。可是他却没有去。那么耶稣就问，你们想一想，这两个人哪一个是遵行父命的呢？当然这个答案非常之简单，当面没有拒绝的是一个小儿子，是不应当的，他是明明的违背父亲的命令的。是不是中间差的什么事情呢？不知道。是不是什么事情耽误呢？不知道。反正他答应了，可是没办。而大儿子他对父亲的回答是不去，但是呢他懊悔了就去了。所以听的人非常清楚的回答，遵行父命的是这大儿子。这个遵行其实有更深的意思，不仅是有没有去做工，而是当父亲在对他们发命令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最真实的情况和想法跟父亲讲了，这是重点。这一有没有去做工，这一个不必深究。去做工一天和没去做工一天，这不是这里面的最关键的要素，最关键的要素是他们有没有真正的按着父亲所发的命令，他们有没有非常坦然的真实的把他们的想法表达出来。我翻我的这个日记，我是正好十年前讲的这样的一篇道。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学生，现在也是学生，不过那时候嘛还是个研究生。不少人这个考试的时候是弄点小动作，所以呢我就偶然之间看了一篇小短文。这篇小短文讲有一个人从澳大利亚到美国的某一所大学去上学，那么在学期末了考试之前，他家里的父亲得了疾病，他必须非常快的回到澳大利亚去探望他的父亲。那他的教授非常好，临走之前把试卷交给他，让他在寻空档的时候把这一个试卷答了寄回来就可以。这一个学生在飞机上就把这一个试卷答完了，这个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下飞机之前他把这试卷交给每年航空公司的这一架飞机的乘务员，这个乘务员机组的人在下面写了一段话，我们某某某某航班的人某年某月某日为这人做见证，他是单独在这飞机上独立认真完成的。真实的人真诚比什么都重要。大儿子与小儿子之中不是懒惰和不懒惰的问题，不是他们做多和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最基本的人格的问题。耶稣来究竟要人什么？我们读这一段经文要特别领会它的内容。在耶稣所面对的这些听众，没有人是不信上帝的，在耶稣那时代不信神的人那是绝对不能存在的， 按照罗马法律也不能存在。如果是无神，没有宗教信仰，那是不允许存在的。今天世界还有一个国家，你什么都可以信，但不能信没有神。你如果信没有神，你完蛋了。当时的罗马帝国也是这样，你一定要有信仰。而对犹太人来说，生来就有信仰。你们是不是问哪一个国家？印尼。你可以信，甚至包括主教，六大宗教你可以任意选一个，但不能没有信仰。不能没有信仰表示什么？你们过后可以来问我。所以耶稣的听众是都有信仰的，都有信仰。什么叫信仰？是信有神的，是有人生的这种追求的目标和真正的内心的寄托的，最基本都有的。对犹太人来说，不会说他信没有神，不会的，不存在。那么问题是什么呢？这些犹太人到耶稣面前来，耶稣用了两大类进行归纳。耶稣这话实际上非常的严厉，听的人当然要杀害他。耶稣怎么回答的呢？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还先进神的国。你们是谁呢？文士法利赛人，犹太宗教里面的权威重要的人士。税吏和参祭倒比这些人还先进，那么这些人听起来感觉是什么呢？这句话如果简单的讲，就是说你们这一些人还不如税吏和参祭。所以这话听了以后，当然要杀耶稣了。这话多难啊！那么后面的故事还继续的，我们就借着很短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来分享两个儿子的比喻。首先第一方面，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这段经文很简单，可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所带来的信息却是极为的丰富和蛮有恩典。都是儿子，不管是大儿子小儿子，不管是听话的不听话的，不管是真诚的不忠诚的，不管是真心的假心的，都是儿子。这些一直在追求着信仰的犹太宗教非常虔诚的是儿子，税吏和娼妓其实也是儿子。在上帝心目中，我们都是他的儿女，这是我们得救的前提。我们是首先是人，是上帝创造了我们，我们有上帝所给予我们的形象和样式。所以对于这个比喻里面来说，不是一个是儿子一个是一头猪，不是，都是儿子。对于主这样的一个比喻，葡萄园主象征着父上帝这样的一个形象，他把所有的都看作自己的孩子。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其实也都是这样，上帝并没有说你原来怎么样，你这个长得高一点帅一点看作儿子，那个长得丑一点矮一点不是儿子，不是的，都是上帝的宝贝。上帝为了他的荣耀，为了他的这种全能的荣耀光辉，创造了我们。我们这一个世界数十亿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独特的个体，没有重复的，包括双胞胎，即便是在类似接近也是独特的。你想想看，我们的上帝多么的伟大， 创造独一无二的你，这种奇妙的功劳怎能叫我们抗拒对他的信呢？我们怎么能够否认有上帝这样的事实呢？我们虽然没有精密的仪器，但是许多的植物学家告诉我们，每一棵树的纹路，甚至每一个叶子的纹路也都是独特。我们看这一个宇宙，浩瀚的这个宇宙，不久前一位弟兄说，他们的同事说，如果思考这一个宇宙星空，要么相信上帝，要么只能去精神病院。为什么呢？太阳和月亮离我们的距离，太阳比月亮远了390左右倍，而它们的大小也正好390倍。这样的精细精密，叫我们根本没办法否认上帝的存在。当我们仔细的思考思想的时候，我们就感恩，一定有这样的一位神。很多人说这是巧合，是巧合。巧合什么呢？你今天去买彩票中100万欧元，明天买中100万欧元，后天买中100万欧元，大后天买中100万欧元，你一定进点监狱。怎么能有这样的数十亿的人全部没有完全一致的这样的所谓的巧合呢？不可能的，除非背后有精密的设计和安排。如果没有上帝，这怎么可能呢？而人类对于创造主上帝来说，我们都是他的孩子。我们并不是说上帝创造完了我们就甩下不管了。上帝看到亚当夏娃犯罪了，干脆甩掉，这最简单。如果上帝要在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就让罪在这世界上停止，他当时要解决两个人比现在要解决几十亿的人容易得多了。但是上帝没有，为什么呢？只能归结于他的伟大和爱。他甚至甘愿于用冒险的方法来和我们共同承担责任。当你仔细的想一想，上帝没有立刻屠了亚当与夏娃而让其繁衍生存，这其中如果没有爱，这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这个世界不可能存在的。所以我们反过去不是责备怀疑啊，上帝为什么造一棵善恶树，上帝为什么让犯罪的可能存在，只能感恩上帝给人有选择的空间和可能。大儿子小儿子，你可以表达你的情感，你可以做决定。他没有让大儿子说你回答不去我揍你，我鞭打到你一定去。他也没有当小儿子说我要去以后立刻派着几个家丁围着他好好的监督他，没有。自由，你可以选择，你是人，不是一台机器，是人，受尊重，有独立之人格。所以我们的上帝这一个比喻很简单，但是我们都是孩子。第二，大儿子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当父亲对他说你去葡萄园做工，面对父亲他完全可以学他的弟弟的那种方式，先答应下来。我们中国好多小说好多故事情节都讲，你凡事先答应后面就好办。但是这样的方法在上帝面前行不通，不行的。这个大儿子的伟大 他的榜样就在真诚。父亲对他说，他没有说，这里经文没交代他有什么难处，有什么困难，也许身体不舒服，也许他有别的工作，早已有别的安排，不知道。但是他对父亲就说，我不去。这个父亲就是父亲，慈爱的父亲，不去就不去吧，没有加任何的后续的惩罚责备，没有。但是这一个大儿子有另外一个好的，那就是当他想父亲的丰富是不是能实现，能做应该去做的时候，他懊悔了就去了。税吏和娼妓在耶稣那时代，把税吏跟娼妓并在一起，并不单是一个侮辱，而是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因为税吏相当于油监，他们是替罗马人收税的，所以犹太人很恨他们，是一种搜刮同胞的钱，然后一方面当然也有自己的收获，但是更多的是供给了罗马殖民统治的当局。所以税吏在他们的心目中坏人，娼妓就更不要说了，无德无行。但是呢，税吏和娼妓反倒能进上帝的国，很多人很恨，这坏人怎么能进上帝的国呢？这个行为品德那么差，专门欺压同胞，干不道不德的事，怎么能进上帝的国呢？哎，耶稣说的是，他们关键在于悔改、懊悔。他们听见约翰的关于天国的道理、天国近了的教导，他们就回转过来。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详细的记载了，约翰出来讲的时候，支持他们，他们就悔改。所以一个人能不能进上帝的国，得不得救，跟他的前半生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说他前半生是税吏，前半生是娼妓，所以就决定于他将来要下地狱，不是的，而是在于悔改。当他们悔改以后，他们的前半生就跟他们起了一个分水岭一样的划分。悔改不仅是懊悔，而是像是一个大儿子，当他想起来就去葡萄园做工，是立刻停止作恶，回头走向正确之途。悔改不单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反应，而是一个整个人重心的转移，是一个明白的何处为正道，一是停止作恶，朝正道方向努力。我们往往误认为悔改啊，就是心里痛悔，然后照样老我还是照样，原来做娼妓的还做娼妓，原来税吏的还做税吏，不是，是要停止作恶。耶稣对许多到他面前来的人，包括那正行淫的妇人，耶稣告诉他，你回去，我不定你的罪，但是以后不要再犯罪。所以一个人能不能够成为进天国的合格的这样的一位，他的关键不由于他的前半生决定的，而在于有没有悔改的实质。许多愿意悔改的税吏，许多愿意悔改的娼妓，比法利赛人文士还先进上帝的国。哎呀，这一个法利赛人和之前祭司们听起来是什么感觉呢？这个
标准不对，我做得比他好，我行得比他好，没有做这种游奸的事，没有做这种出卖人格的事，怎么反倒不如一个道德品为不被社会所接受的人呢？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很简单，大儿子就是这样，他固然当面对着他的父亲说不，但是他懊悔就去了。他对于他原有的这一个对父亲的回答，他立刻做出一个生命的调整。当我们没认识耶稣的时候，当我们不得救的时候，当我们没有被主的恩典所接纳所承受之后，我们的罪没有交给主与他定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情感意志能力都为我们自有的欲望所服务。人不是说因为你犯罪堕落，你的欲望你的追求会停止，不是，照样。但是呢，为什么服务呢？为自己的那一种敌基督黑暗势力所服务，是一种以基督那一种美善之品德相反的那一种服务，是一种败坏的自私的，是一种行在黑暗中见不得光的。就像一个人他的情感意志没有朝向上帝，像一个人是反着用头在走路，但是悔改以后呢，就是把原本被翻转的靠着上帝的恩典就翻转过来，正常的用路用这个脚走路。悔改就是这样，不是说我悔改了那么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该怎么过还怎么过，不是，而是立刻去做当做的事，立刻去葡萄园做工。所以是一种整个的情感意志能力愿意皈依正途。所以大儿子他听了父亲的话，虽然第一反应是我不去，但是呢他立刻懊悔。我们能不能够被上帝接纳，能不能进上帝的国，首先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当然你不是上帝的儿女，你再努力也没用，你想去葡萄园干活你还没这个机会。接着你要愿意按着父的吩咐去行，你要按着父的方法去办。我们怎么得救呢？要按照上帝的方法来，不是按照世俗的方法，不是按照你自己享有的方法，上帝的标准。很多人说我已经做得很好了，这一个各种追求努力事业成功，好人伦理道德没有任何的缺陷，大概比大部分基督徒都还好。对不起，圣经并没有这一个标准说好人进天国，没有，主来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要合乎一个什么标准呢？信就必得救，信他，接受主做生命的救主，就这么样。所以按照父的吩咐他就去了，虽然第一反应是不愿意。当我们听到主的道，我们往往第一反应是啊，我还要悔改，把我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主。那么我本来活得挺逍遥自在，何必接受一个束缚我的呢？很多人听到主道以后觉得害怕，跟从耶稣有很多的要舍弃的。我原来过得很好，我原来的生活习惯很逍遥的，吃喝玩乐没有人约束我，我想怎么样的就怎么样，不必用一个主的真道来照应我对应我， 来成为我的行为规范的准则。很多人听到主道，第一反应是不愿意不去，但是要仔细的掂念，要仔细的思考，什么是重要的宝贵的。像这大儿子，他听了就去了，虽然他前面曾经不愿意，但是关键在于他用行动，用真实的来回应父亲的命令，虽然第一反应是不肯。第三，这小儿子，这个小儿子是一个刁钻的人，是一个外圆内也圆的人，不是内方外圆，而是外圆内圆都圆的人。当父亲对他说的时候，他说我去，你看外圆很好的，这个父亲觉得哇，一丰富这儿子就去做了。父亲当然不会对他有任何的别的要求，一说他就去了吗？但是呢，接着他又不去了，说去却不去。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生命的原则的问题。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难道上帝这么苛刻吗？难道上帝要求既要答应又要行，完全没有任何的瑕疵吗？不是。这小儿子的问题是在于他失去一个最基本的能够进天国的基本的准则。他把人的生命和价值都颠覆掉了，把原本最基本的人的尊严，当我们人犯罪堕落以后，如果说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不管失去多少，但是上帝给予我们的良心良能还是在的。人的败坏堕落，将来没有资格进入上帝的国，在于他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对基本的上帝的真理真去寻找、寻求、跟随、跟从。小儿子他的败坏，不是说他们像税吏和娼妓一样，而正好像文士、法利赛人和祭司的那一类。当我们通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对法利赛人甚至有恨铁不成钢的味道，他们行为表准则多么美啊，旧约所教导的、律法所要求的不敢违背，都认真的遵守，怎么这些人反倒会被撇弃了呢？他们有信仰的外形，却没有信仰的内心和本质。耶稣到后面还会直接的责备他们，他们像粉刷的坟墓，华丽的外表，里面装的是死人的骨头。这个小儿子所行的就是这一类，外面答应可以没问题，父亲他所吩咐的都做，就像是文士、法利赛人对旧约条条框框全部都愿意接受，挺好。很多挂名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很好，教会传统圣经要求我们什么我们愿意做，但是有没有本质呢？ 有没有真正行出主要我们行的呢？一个最基本的人的这个要素有没有存在呢？人之所以为人，最基本的是什么呢？上帝给予我们的形象和样式有没有持守住呢？这是一个核心的要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如果你跟你同路走，你们有三个人，你要跟一个坏人一起走呢，还是要跟一个虚伪的人一起走？如果没得选择，我选择跟一个坏人走，我宁愿被他砍一刀砍死了，我不愿意跟一个虚伪的人一起同路。一样的道理，耶稣责备税吏娼妓，同时告诉他们以后不要再犯。税吏和娼妓，难道他们前所犯的那种道德的伦理的问题耶稣都算掉吗？不是算掉，是要悔改。而他们的好就在于立刻停止作恶，朝真理之途走，这是核心之要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价值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是什么呢？文士法利赛人是有贡献，怎么能没有贡献呢？持守旧约，抄录旧约的律法，一点都不敢懈怠，任何时候恭恭敬敬，要洁净你再读圣经，洁净你再读律法。这一种高超的所谓的外形的宗教情操能救他们吗？不能。耶稣来要我们什么？耶稣来向我们发出的什么样的生命与生活的挑战？我们并不是说大儿子就完美，我们也不是说小儿子完全无药可救，关键在于谁愿意立刻的按照父亲的命令，真的立刻的停止他此前所做的错误，朝真理之途而走。如果没有，当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最后一刻都想挽留犹大，但是也是挽留不住。耶稣没有能力吗？上帝不能吗？难道圣灵不能够完全的改变犹大的生命吗？当然我们的上帝有这能力，但是关键的是他是个人，连上帝都会尊重他的意志和选择。所以我们的上帝伟大到我们根本用人的想法无法理解的，我们的上帝伟大到许可你任你做生命的抉择，你可以回答去，也可以回答不去。你可以选择回答不去之后懊悔去，你也可以选择回答去，可是此后不去。这也是每个时代都有的。我们追寻和渴望完全圣洁，没有瑕疵的，没有皱纹，没有玷污的那奥秘的教会，那只有在天国。我们今天只能用主给予我们的信心面对于我们的人生，做我们人生的抉择，是一个真诚的忠信的人生，还是一个圆滑没有任何的原则，任何时候都可以随意改变的一个人呢？如果是的话，你的人生就是一个滚石一样，把握不住。我们的主向我们发出的挑战当然也是难的，需要你真的要做生命甚至是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来回应的，不是一个简单的 口头答应就行，而是真正的生命的去跟随。回答去与不去这个决定固然关键，但是你有决定跟随主之后，你是否有去葡萄园做工呢？有真正的整个人生都愿意走在主所为我们规定的正轨之中呢？我们都要做生命的抉择，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这个世界我们的主创造的，他也这样保守，他也给予我们智慧，给予我们从他而来的形象和样式，我们应该也必须跟随上帝所给予我们的召唤。请我们低头，感谢主，你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你的大能超过一切。当我们对照大儿子与小儿子之间的回应和行动的时候，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既有回答愿意的勇气，也有努力追寻跟随主的力量。求主帮助我们，圣灵每一天感动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走在生命正确之途。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